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同大家分享一篇评论文章，题目叫做《用纯数据喺全球去中国化》，作者系谈古论今嘅作者才子。文章系咁讲嘅：近年因为一连串嘅事件，包括反送中、台海、集中营、强行清零同埋间谍气球等等，中共在全球的声誉已经扫地，甚至于内地亦先后爆发了多场大大小小的革命反共浪潮，比起此伏。分析2023年全年贸易数据，发现个中隐藏着不少国际市场正在减轻依赖中共的迹象。另外从中亦都可以再一次证实中共是怎样在背后在财政上支持俄罗斯这些侵略者的罪证。原来西方社会已经掉头转向了，以美元计算整体贸易数据，中国大陆在去年出口总额录得了33,758亿美元，按年倒退了6%。进口方面录得了25,555亿美元，按年亦都下跌了5.9%，亦都是接近6%的。全年贸易顺差收窄了576亿美元。上述仅是属从宏观视野来到看，如果继续往下分析拆细来到看个别贸易伙伴的情况，就能够得出国际社会在明显到去中国化。首先，美国从大陆购买的货物价值由2022年的5818亿美元一路缩了超过一成，下降了 14%， 去到5003亿美元，差点就是跌穿了5000万关口。而在2021年的时候，总额是5761亿美元。与此同时，墨西哥取代了大陆，成为了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大陆从美国人身上所能够获取的顺差，在转眼之间一年就减少了680亿美元。再睇翻北啲被训话过嘅总理，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啊，喺旧年从大陆进口咗嘅货物，亦都系锐减咗16.1%，跌破咗500亿美元嘅水平。欧洲方面情况亦都系一面倒嘅，朝住往放弃中共方面走。先有极度依赖进口嘅英国，减少咗从大陆入口，按年削咗4.4%，本来已经是下跌了一半的了，但是就被冷落的德国索尔兹大手地减了进口大陆货 13.5%。至于意大利就有新人士新作风，一改亲中的错误政策，总理梅格尼更加斩揽了一带一路，并在去年进口扭转上升的趋势，减少从大陆的进口，按年缩减了 12.5%。 此外，法国、爱尔兰、芬兰、瑞士、爱沙尼亚这些亦都全部收缩从大陆的进口。在亚洲方面，对抗中共立场鲜明的日本率先降低了从大陆进货额，按年走低了 8.9%， 去到1575亿美元，创三年的新低位。而近年遭到欺压，决意抗衡到底的菲律宾亦都手起刀落，狠狠地劈了两成，大约 19% 的中国入口。而南韩和台湾亦都行动一致，减少了依靠大陆，按年亦都减少了它的进货量。哈马斯事件之后，领略到中共邪恶的以色列亦都急减了 9.1%， 进口大陆 货嘅金额急速回落到低于150亿美元，同病相连嘅乌克兰亦都怒减15.7%，至到不足30亿美元嘅进口额。而佢喺2022年被俄罗斯入侵之后咧，喺当年已经一口气削减购买65% 嘅大陆货，去年更加系进一步减少。喺开战前嘅2021年，乌克兰向中国大陆买货嘅总额高达94亿美元。而上述呢啲数据显示咗中共嘅友邦是越来越少。好似上述情况所指，既然全球多个国家都在度减少购买紧大陆货，大陆嘅出口理应是唔止跌6%啦。呢个点样解释呢？答案亦都或者是暗示在上文嗰度啦。就是上文未提及到嘅，有啲国家正在同中共建立紧更密切嘅贸易联系。首先讲北韩，佢喺2023年从大陆进口暴升咗1.24倍，另外伊朗亦都升咗6.8%，上破100亿美元嘅关口，以及唔少非洲落后国家都同大陆加强咗贸易联系。此外，古巴同委内瑞拉都系分别增加咗21.6%同埋14.7%，升幅显著。至于讲及嘅百年变局嘅俄罗斯，自然系大手买入咗大陆货啦，因为佢都冇乜边个供应到咁大量嘅货俾佢噶啦。因为俄罗斯系被制裁嘅国家，所以冇得拣，只有中共是懒理欧美的制裁，一意孤行地跟这些战犯国家加强合作伙伴关系。中俄贸易按年升了 45.8%， 至到超过1000亿美元。白罗斯的情况类似，从大陆进口额急升了 78.4%， 只是看银码规模，除了基本用品之外，两国到底还跟中共买了什么，外人很难得知。当然中共亦都向俄罗斯、伊朗大举购入了能源产品，因为制裁的原因，应该比市场的价格便宜，亦都同呢啲国家顺便保财同埋输血。根据以上嘅升同埋降，出现咗一个好明显嘅 pattern 啊，大家相信都能够睇得明白。如果觉得上述嘅数字都唔够绝对啊，我哋再睇深入啲，最明显亲中嘅所罗门群岛，同埋由恐怖组织经常访问北京塔利班所操纵嘅阿富汗，两国喺去年分别从大陆增加咗进口17.4%同埋1.3倍嘅货物额啊，呢啲就系叫做埋堆啦。咁样或者会有人担心咁问，咁样落去中共仲系唔系可以继续吊命？答案系唔使担心，中共曾经喺几乎所有国家嘅贸易之中都能够每年取得更多嘅利益，而家只系剩一小部分，块饼会越缩越细噶啦。以下呢啲数字是来自大陆官方的统计数字，光睇升跌的百分比，跟次序是挪威跌 32%， 芬兰跌 28%， 瑞士跌 25%， 爱尔兰跌 24%， 菲律宾跌 19%， 瑞典跌 17%， 台湾跌 16%， 乌克兰跌 16%，荷兰跌 15%， 美国跌 14%， 德国跌 14%， 爱沙尼亚跌 13%， 意大利跌 13%， 捷克跌 11%， 斯洛文尼亚跌 10%， 以色列跌 9%， 日本跌 9%， 比利时跌 9%， 法国亦都系跌 9%， 南韩跌 8%， 英国跌最少，跌咗 4%， 而伊朗就升咗 7%， 委内瑞拉升咗 15%， 所罗门群岛升 17%， 古巴升 22%， 俄罗斯升咗 46%。 以上呢啲数据咁简单直白，一睇就明啦。我哋讲到呢度先休息一阵，下一节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至于稍早之前啊，中国以暴力维稳嘅手段嚟到重重惩罚嗰啲清空做空股市嘅金融机构，咁有专家咧就直指呢个恐怕会引致更大嘅金融撤资潮。以下嘅评论系取材自大纪元2月26日嘅一篇专家采访报道。日前中国股市沪指重返3000点，此前 A 股持续暴跌，新任嘅中证监主席吴清下咗重手咁惩罚做空股市，但系专家认为限制卖股票不但股市不会持久上涨，或者会引发更大的恐慌，揭更大的撤资风暴，应该是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问题才对。让我们回顾近日 A 股三大指数在星期五，即是2月23日继续微涨，沪指收市报3004.88，微升 0.55%，深成指数升 0.28%， 创指升 0.02%， 两市成交9220亿元人民币，北向资金卖出了0.92亿。沪指本周累升了 4.85%， 创了自去年12月以来上旬最大的升幅，沪指重攀3000点的关口。而在此之前 A 股持续暴跌，这轮的暴跌潮开始在去年年中，沪指从3000点保卫战一路下跌到2700点嘅保卫战，全年主要股指沪指累计跌咗3.7%，深成指累计跌咗13.54%，创业板指数累计跌咗19.41%。今年一月沪指再跌6.27%，深成指数跌咗13.77%，创业板跌咗16.81%，创科指数跌19.62%。喺股灾中，股民失望咁问 A 股几时先至跌到落底，喺进入二月更加系惨不忍睹，沪指2月5日失守2700点，达到5年嘅新低，一度跌至2655.09，引发股民到美国驻华使馆微博嗰度留言，130,000留言求救啊！被封账号之后，又转往印度使馆嘅账号继续留言，发泄佢哋嘅绝望情绪。同西方股市唔同咧，中国嘅股市系有2亿散户嘅股民，股市暴跌直接影响咗股民嘅利益。喺2月6日，彭博社引用咗匿名嘅消息指，中共党魁习近平将与金融机构讨论股灾嘅问题，消息未获得官方嘅确认，但系喺2月7日，中共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嘅职位就被有券商屠夫之称嘅吴清所顶替啊！而券商屠夫一名亦都唔系浪得虚名嘅，上任唔够2日，吴清咧就落咗重手，专门打击做空，喺即将开出巨额罚单。处罚违例操作者，对上海施尔森科技提供俾上海申请上市嘅虚假材料罚款，俾咗行政处罚1200多万元人民币，对明确规定唔能够炒股嘅证券从业员63人以违规炒股，罚款合计8000多万元，对长城证券原副总裁韩飞罚款近1亿2000万元。但是在龙年第一日，即星期一2月19日，量化巨头凌军投资 顶风作案，一分钟就抛出了25亿元的股票，遭上海证交所和深圳证交所重罚，禁止交易三日，零均投资就道歉，承诺做好中国股市，市场盛传中共限制机构做空，即是在开市之后收市之前的30分钟净卖出股票，禁止透过股票指数期货做空 A 股。而彭博新闻写在当日夜晚亦有作出报道，该禁令证监会在2月22日星期四的声明之中回应说，此举纯粹是履行交易的监管职责，而不是限制卖出。前中国资产管理公司的首席合规官梁少华在2月23日对大纪元说，量化交易本身就是程序化的设计，它的风险敞口就是靠快速的高频买卖来到实现收益，设定的条件达到就卖出。零均是通过量化投资，然后冇风险套利，通过呢种方式争取低风险或者冇风险嘅利益。佢如果唔能够卖空，这个量化投资策略就冇法实现。几日以嚟，吴清仲重罚咗一啲个体。澎湃新闻嘅报道，证监会周四晚披露咗6份行政处分书，当中3份涉及行入石化内线交易，一共5人作案，并裁定没收6场水张维扬违法所得1298万元，并以全数没收该笔款项。证监会同时仲没收了廖凌雄、邵林平夫妇违法所得的28万元，并以处罚没收了该笔款项。其余仲有的就是陈建平的60万，和3份行政处罚都是属于操纵上市公司股票，包括张顺平操弄11档股票被罚最重，决定没收他违法所得的2085万元，另外还处以6255万元的罚款。而外间的评论大致认为，限制做空是短期的手段，反而会造成恐慌的心理。外界关注如果股市长期不准抛售，将会被怎样的私募基金或者投行带来亏损。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日前对大纪元就表示，当然是这样，因为这度里面有几个问题，对交易做限制相当于对市场的不信任，因为我看好就做多，看淡就做空，这个是市场交易两边必须的，做空的人将来是要买回，你要给他先做空，将来他才买回回盘来补仓。所以吴家龙认为，对证券交易技术上的限制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另外 Shadow Markets 首席中国策略师黄永辉 Raymond Wong 对路透社说，这些都是短期的技术性手段，如果这些措施持续下去，从长远来看将会对市场的运行造成损害。吴家龙还说，从技术上限制人地交易这个解决不到问题，反而造成那些私募基金投资公司更加恐慌，因为他们急需调整，如果不能够做空，可能新的资金不敢进场，新的资金不敢进场，原来的资金要跑又跑不到，这样会造成一种恐慌的心理，恐慌心理扩散，到时官方要掉2亿还是要掉20000亿资金来到救市，恐怕都是无效。而个结果就是，吴家伦说，当市场对政府失去信任，再加上对中国经济前景信心还未回来，估计会在投资圈引发更大的撤资风暴，有可能会对股市产生更大的卖压，新的资金不敢进来，旧的资金更加要跑路。股市的真正问题不是表面上这些资金融资融券交易的利率做空的限制，这些股市是不能够就这样救得回，这个不会有效果。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怎样了解什么叫做救市。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前中国资产管理公司的首席合规官梁少华亦都认为这种措施没用，只是短期可以限制卖出，而限制卖出就意味着没有人买入来，它会导致这个市场冇流动性，之后越嚟越成为一潭死水。佢仲话，本来中国股票市场就系 T 加一，即系今日买咗，只能够隔一日先至可以卖得出，比唔上西方 T 加零嘅市场，限制卖出更加会破坏咗市场嘅流动性，对市场非常不利。其实并不利于市场嘅健康发展咁话，股票市场是一个流动性好强的市场，中共却反行其道，结果投资者一旦有机会就会逃出，因为不知道下一次是什么时候有机会卖得出。这种市场大家的预期是非常可怕的。梁少华还说，当一个股票市场已经变成了行政主导，不被卖出，股票就会上涨，绝对不会是这样的，它会导致股票市场慢慢失去了流动性，慢慢萎缩，失去了原来的功能。一直以来，股市是被形容为是经济的晴雨表，目前中国经济正遭受通货紧缩、出口放缓和消费者信心疲弱的影响，很多投资者已经决定将资金投向地道。华尔街日报仲话，而家宣布佢哋扭转市场嘅努力取得咗胜利嘅可能仲系维持过早。呢、这个佢哋当然系指 CCP 啦，中共国。喺2月22日官方公布嘅数据就显示，一月嘅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出现咗14年嚟最大嘅跌幅，而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就出现咗下降。去年进入中国的新外国直接投资降到三年来的最低水平。据中共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的消息，反映外资流入的外国直接投资负债在2023年年仅330亿美元，较2022年暴跌了 82%。 吴家龙仲认为，真正要解决的是股市背后的经济深层问题，包括就业要先回来，企业订单要先回来，房地产走出低迷等等。如果不解决这些根本的问题，上市公司的营收获利还会进一步睇淡。理论上，所有经济、财政、金融的问题都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但是要够聪明、有魄力和及时采取行动，有时候就是必须认输，就是牺牲一点小的来到救回大的。总之这种问题其实亦都不是一定没得救，但是非常困难。中共采取了一系列的救市措施，包括了主要贷款利率下调、国家队持续购买股票、监察上市公司、限制销售、誓言防止异常波动咁话，持续发出了稳外资呢啲积极嘅信号。根据高盛嘅估计，过去一个月国家队已经买入咗700亿人民币嘅 A 股，而能够稳定市场嘅基本规模大约系2000亿元，相当于流通市值嘅 0.8% 左右。但是吴家龙认为，而家就是病急乱求医，搞错了方向。他们想要去搞经济维稳，追求经济安全，容易没错，但是很可能手段不对，结果问题就会更加糟糕。中共领导班子入面 懂得金融、懂得市场的又好少，资本主义市场运作的更加少之又少，所以非常可能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想要救股市、救经济推出来的手段反而是误判，造成更大的伤害。伍嘉伦认为要解决中国股市和经济有一个关卡一定要跨过，就是要将香港给回香港人，这个才是关键。吴家龙认为大陆的资金、经济、金融等很多方面，包括应付美国的关税战、科技限制等，都是要靠通过香港，但是香港搞成这样，香港人扬长而去，逃到世界各地去了。梁少华亦都认为中国整体经济面不好，就是不能够支撑股票的业绩，中共想修正这些趋势，不是去改变整个市场的未来预期，比如经济改革、外贸、基建、投资等，只是去限制股票的卖出，这些手法一点用都没有，你不可能一直限制住它的，即是说终有一日它要来就来的了，资金想走想撤出，你能够限制它不卖吗？下边让我们来看一看中共当今的政情啊。中共总理李强上任不够一年，他掌管的国务院内阁人事全非，多人下台，多个部门高层换人。在2月18日李强主持的举行国务院第三次全体会议，外界注意到会场中出现了一个神秘人物，就是中共党魁重用的军工帮人马雷凡培。从中国官媒的新闻画面看，国务院全体会议参加者之中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人物，就是雷凡培。他在去年两次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官媒镜头之中没有给雷凡培出个镜。雷凡培属于中共党魁习近平近年重用的军工帮人马。在2022年的8月20日，雷凡培的头像和简历从中船集团官网上高悄然撤下。网上有传言指他已担任中央军民融合办常务副主任。时评人岳山表示，这次雷凡培现身国务院全体会议，间接证实了他的任职，这个和之前任军民融合办常务副主任金藏龙上任和卸任都是由官方报道的做法迥异。中共在雷凡培履历上高故意写得很诡秘，或者因为军民融合是中共一个极为阴暗的军事内容，目前正被美国盯上。众所周知，自去年以来，中共军工帮高层大量地卷入了贪腐问题。在2023年12月27日，中国航太科技集团董事长吴彦生、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董事长刘石泉和中国航太科技集团副总理王长青都被撤销全国政协委员的资格。在今年1月29日，中共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王小军被撤销全国政协委员资格。在2月3日，中共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核集团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委、高级顾问李广祥被查。岳山表示，吴彦生和前任航太科技集团董事长雷凡培有多年的交集，中共反腐讲究倒查，落马的老虎都一定会互咬。雷凡培将来会不会被军工腐败窝案牵出来，暂时还是未知之数。时政评论员中原就在大纪元撰文表示，中国经济病入膏肓，老百姓就业生存都好困难了，任何一场灾难都可能攞走他们的一切，更加多中共官员躺平必然会导致不作为、乱作为、欺上瞒下等，从而点燃民众心中积蓄已久的怒火，定为改朝换代的一根导火索。 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